这次我们的信息要讲什么？基督徒信什么？基督徒相信圣灵的工作。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信仰内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相信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个小时里面要把它讲完？弟兄姊妹，今天紧张了，不知道他今天讲多久的，他一个小时讲不完，讲不完。但是我会告诉你，从亘古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圣灵称作永远的灵，他实在没有停止做工。但是今天我们能以认识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怎么说呢？大家知道，每个礼拜我们聚会完了以后会怎么样？牧师的主谢是吧 ？Benediction。那这个 benediction 是什么？哪里来的呢？我们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尤其新信主的，我没有说这个经文哪里来的。大家看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就会找到这段经文的记载。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保罗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十三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句话已经成为基督教里面标准的三位一体神的祝福。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什么？包括好几件事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讲到耶稣基督；愿神的慈爱，讲到父神；讲到圣灵的感动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讲的四个 identity， 四个个体啊，或者说四个身位，一个是父神，一个是子神耶稣基督，再一位圣灵，底下就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情形是什么？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这里有一句最特别的话，就是需要明白的。前面我们也明白，前面两句话容易懂。耶稣基督的恩惠，这就是指的所有的恩惠 grace， 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就好像最早的时候，神祝福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得福，那个 blessing 是一样的意思啊。神的恩惠就是他的祝福。底下说父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啊，耶稣基督称神为父，他的慈爱。当然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尤其在新约里面所显明的，因为他已经赦免我们的过犯，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他接纳所有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爱。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的神，不像旧约里面对神是一种惧怕的心理，尤其我们说过，在你有赦罪之恩啊，将为了叫人敬畏你，所有神，所以神是慈爱的一位。那这里讲的话，愿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什么是圣灵的感动？这又是一句我们隐隐约约知道，但是又说不太清楚的话。那这里呢，关于翻译上面，我们可以翻作圣灵的感动，但是这里也同样可以翻作说圣灵里的交通 ，fellowship 啊。那大家知道，我们叫做种子团契。什么叫种子团契 ？fellowship， seed fellowship。其实“团契”这个字就是交通的意思啊。而这里的翻译，感动圣灵与我们有交通，那当然这是当我们得救之后能够确定知道的把握，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在这句短短的所谓三位一体的祝福里面，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性的一部分，神个体的三位的一位，Trinity God of Triune God， 他与父与子同等的。当然这里我们可以尽量少说到神学的问题，今天我今天早上也想一个问题，有很多的信经，所谓 creed 啊，最老的应该称作 apostolic creed， 或者 the creed of the apostle 啊，或者 apostles creed。这个呢是十二使徒们在他们分散工作以前，根据历史上的说法传说，他们聚在一起，把所有他们知道的认识信仰的基础放在一起。那当然，这个怎么样写下来的这些过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至少这些出于使徒的口，他们所相信的，至于他们是不是每个人写的都一样啊，或者后来有人整理，这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说这个 creed 跟其他的后来的信条不大一样，为什么呢？这里最少的神学解释，而是根据圣经，或者说根据他们当时还没有写出来，还没有成卷的圣经里面他们基本的信仰。这里不是讲很多道理。 而讲一些事实啊。如果你要去查 Apostolic Creed， 你可看看到 Google 一下《使徒信经》就可以了啊。当然，你如果去查这个比较详细的话，还有很多神学教科书。但我觉得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在《使徒信经》里面讲了三件事情。第一，讲了三段了。第一段讲了父神，第二段讲到耶稣基督，第三段讲到圣灵。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比较长，因为这是我们从新约里面能够明显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比如说他从童女玛利亚怀孕而生等等等等，讲到他在地上，然后死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然后下到阴间，从死里复活啊，等等等等，还要再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圣灵里面他提到了很多的事情，讲到我信圣灵，一句话，我信圣灵，那底下他会解释信神什么叫信圣灵，我信圣灵，然后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什么叫圣而公呢？公就是 Catholic， 就是合一的大的教会，属天的教会啊。然后圣徒相通，讲到圣徒相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圣徒是能够相通的，这就是说到 fellowship， 讲到我们人跟人信仰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般的人当他听到信耶稣的人啊，弟兄姊妹们听到别人也信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兴奋的事情。我太太最近去参加一些校友的活动，她在合唱团里面就发现有很多人是基督徒，很自然就很兴奋啊！这是因为我们灵里面能够有交通。我用这些话来解释呢，为什么讲到圣灵的感动啊，讲到圣而公之教会，然后讲到圣徒的相通。其实圣徒的相通一个奥秘，就是因为圣灵在个人的里面啊。当然，如果你要背整个使徒信经，蛮长的啊，你应该值得花一点时间去背。这是最原始、最原始讲到基督徒信仰什么啊？那所以我说，我们从最简单常常经历的事情看见，就看见说在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之后，当时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概念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圣灵这一位圣灵啊，在旧约跟新约显得很不一样啊。如果我们长话短说，从新约开始就可以了解到，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应许我们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就说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他说什么，我要求父，这个不是我要求父，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宝贵师啊。这个有时候中文呢这个圣经我就觉得说是有意思，如果你读的语气不一样的，就意思可能不大相同了。他不是我要求父，我要求父啊，我 ask the father啊，这个在最早神学上面也讨论一个问题，圣灵怎么来的，是耶稣求的呢，还是父给的？这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为什么说另外呢？因为宝贵师 parakaleo 这个字，这个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也是耶稣基督给他取的名字，给我们看见的。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宝贵师。什么叫 parakaleo？Paracleo 就是说在你旁边替你说话的那一位，也可以说是一个辩护师啊，能够替你说话的。这个所谓今天我们有那个有时候有什么叫什么这个别人替你授权书是吧，让他可以代替你做决定的啊，这个有那个意思。 Paracleo 这个字呢，就是叫呼叫你到旁边啊。这个到底谁叫谁很难说，我们可以求圣灵，圣灵就来到我们旁边，或者圣灵呼召我们到他的旁边，这个两个在文法上都没有问题的啊，都是可以的。所以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宝贵师，是因为耶稣自己是宝贵师。怎么说呢？他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所有一切需要都好好到交给耶稣就行了，甚至他们遇见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比如说遭遇了风浪，船快要沉下去了，他们看见耶稣就呼叫耶稣，耶稣夫子救我们啊，夫子就来救他们。这就是宝贵师的意思，而且他的作用他的功用能够安慰我们，能够教导我们，训诲的意思，宝贵也有训诲的意思，教导我们，能指导我们，引导我们啊。这里你要再看，我们看啊，我要求父，父亲另外赐给你为宝贵师，我就说了，因为耶稣自己是宝贵师，所以他说另外还有一位宝贵师。那这句话对当时门徒来讲非常重要，因为门徒们跟随耶稣三年半之久，这么久跟随他已经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 啊，彼得又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已经跟随耶稣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的习惯。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也都懂得做门徒的意义。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不是你拿一大一套东西啊，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传福音等等。很多人讲门徒训练是讲这个，但是真正的门徒意思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假如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学会跟随耶稣，那你就是真正这个门徒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件好处，学会吃饭以前祷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因为吃饭祷告就变成你一天三餐，你至少这个时候要想起耶稣来。那最近我刚刚拔了牙，拔牙的医师告诉我，一天要吃四次啊这个抗生素，免得它发炎。你知道这很麻烦的事情，晚上半夜12点钟下去，哎呀还没有吃抗生素，赶快爬起来吃。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吃饭的吃到一半，停下来，要去把药拿来吃下去。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当你记得吃饭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提醒你，你的抗生素是不可少的，就你提醒你，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保障。所以我从刚刚信主以后，学会要祷告吃饭，对我有莫大的帮助。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虽然很小的事情哈，我也讲过有很多的好处。有一次我在祷告吃饭的时候，就餐厅里面遇见了一位弟兄，他来跟我打招呼，我们变成好朋友。所以这里讲的 Paracleo 宝贵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注意这句话，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讲的这句话，然后说呢，回过来介绍这位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一位宝贵师叫我们到他的旁边，为什么要把真理启迪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啊。耶稣后来又说了啊，他来了要把一切所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所以他是耶稣基督话语的翻译者，那翻译者必须忠心了，对不对？我们听不懂，听翻译讲话懂了。如果翻译不忠实，那就糟糕了。我也有一些笑话哈。有些人，有些在翻译的，有些人不会翻译。那个有一个讲员讲的翻译是，那有某些语言翻译是笑话不很难翻的。翻译一下翻不出来，他就说他刚刚讲的笑话，你们笑吧就对了。他哈哈底下笑，听讲员很高兴，因为他的笑话被人听懂了。其实不是的，是翻译说他刚才讲的笑话，你们大家笑吧，那就笑了啊。那到底真的假的笑是笑，这个翻译不会翻译啊，不是他讲的笑话如何。但是呢，这位真理的圣灵要把真理告诉我们，它是准确无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信息的传递，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它走样了，就不能带给人救恩啊。所以这里耶稣说他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这个接受呢没有接到，不能明白，不能认识他，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底下注意这句话，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耶稣讲了两遍的话不完全一样，前面说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底下加了一句话也要在你们里面，深一层，不是仅仅与你们同在而已。待会我要解释同在跟在你们里面不一样的，还是有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这里讲的呢，是耶稣基督应许一位宝贵师要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一个是 with， 一个是 in， 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到五旬节发生了，当中我们就长话短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耶稣基督肉身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啊，他进入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又向门徒们显现，这些我们长话短说，然后命令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注意这里说了，我刚才提过，到底是耶稣差遣的呢，还是父神差遣的？耶稣在那里说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不仅是他自己应许，他说我要求父，另外他说这是父所应许。所以圣灵来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按照父神的应许，等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工作以后回去报告了。我用报告两个字，当然不用报告神也知道，验收了。为什么是验收了呢？因为彼得就有这样的意思，待会我们就说五旬节的信息。当这件事情完成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把自己，他就垂手断气，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成了。然后他进入阴间， 在那三天中间安息啊，在坟墓里面。另外一方面，他下到阴间，拆毁了阴间，打破了阴间权势，用死废弃了一个长死权的，他的工作完全完成。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神把他从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不与神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啊，取了人的样式，既有奴仆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认服，以至于死。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表现，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放在最高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差遣圣灵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在暑假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是新的纪元的开始。我们都知道纪元是主耶稣降生，其实教会的纪元从五旬节开始，圣灵来了就开始新的时代，旧的时代、律法的时代啊，照着遗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五旬节的事情很特别很特别，只有这么一次，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了。这个降下来起了很大的，用什么骚动两个字吧，很大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看，奇怪，这里发生什么响声，什么事情啊？看见那天我们还说了，荣光说火焰舌头啊，这个舌头像火焰，是不是一个头上一个舌头？不是的，我想这是形容，因为你怎么形容圣灵法？圣灵的表号是火焰，那火焰当然有火舌，火舌，我们中文很好，火舌，这里有火舌，到底什么意思？很难解释。因为这绝对不是物质的火，要不然这个房子要烧起来了。但是一定是一个大的能量。结果他们在那里说起方言，并且用个人的相谈讲论神的大作为。这里一共有很多很多地方来的人，我数了一下，十六个地方地区，可能16种语言，甚至还不止，都到这里来，耶路撒冷来过月，过五旬节来了。这么一来呢，大家都说，哎，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像是被新酒浇灌了。那当然，你如果参加灵恩的聚会，会发现这个现象的。他们非常的放的时候，就真的好像喝醉酒一样，真的东倒西歪，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里面要当心啊，因为这里还是有次序的。彼得说什么？彼得起来说，他们不是新酒灌满，是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一次，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提到圣灵充满所有在座的人。待会我要说旧约跟新约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救恩之后，旧约跟新约有点不一样。但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五旬节是注重那个现象，而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或者说不够注重其中的意义。他们在说为什么这些人说方言，为什么这些人用个人的方言诉说神的作为，而且好像新酒灌满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有经验的人知道说新酒灌满，这是一个失控的情形，是被圣灵控制，而不是人能够自己做主的。但是很多人去注意那个外面的现象，而不明白圣灵降下来的目的，或者说这件事情的意义。什么叫什么意义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耶稣怎么应许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并且他要在你们里面，并且要把真理告诉你。这个是意义。如果很多人呢跟我说他希望有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经历，他去注意那个现象，很多人得不着。但是如果你注意那个意义，你相信说圣灵住在里面，要帮助我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真的在你里面开启你。保罗也为他们祷告，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说，我要为你们屈膝，在神的面前屈膝，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赏给你们。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了三次件事情了，一个讲的 with， 讲的神与圣灵与你们同在，一个讲到住在你们的里面，还有一个呢，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upon， 降在我们身上是有大能的，降在我们身上，他可能说方言，以后也说到行神迹啊，医病赶鬼等等的事情，这些是大能的工作，实在我们也可以经历的。而且我们经历的时候，也会从心里面越来越相信，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仅仅降在我们身上而已。很多人去参加灵恩聚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喜欢这个经历，他就天天求这个经历。但是这个是神主动的工作。刚才我们说圣灵感动人，圣灵是主动感动，不是你要求被感动啊。当然你可以求， 是神的拣选，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感动自己。哦，我求圣灵来充满我，我就受感动了，不是这样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求圣灵没有得到的原因，因为他不按照神的规矩去求，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圣灵充满。其实很简单，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的话里面。你住在神的爱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话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这三件事情不能分的，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经历了神的爱，如果你经历到主的话，你就是住在我的里面了。这是约翰福音说的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呢，你们在我的里面。这是耶稣应许，在十四章应许圣灵来了以后，我们就能过的葡萄树的经历。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些意义，只想到外面的工作，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形。尤其是当我们跟旧约对照的时候，我刚才说旧约跟新约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旧约里面是有很多人有圣灵的经历，我不敢说这是浇灌还是什么啊。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就发现，你看被这个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呢，是属于少数人，不是所有的人。旧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属于少数那些神所要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当然圣经里面没有提摩西被圣灵充满，没有提这个话，可是神与他同在，真的与他同在，随时与他同在，他跟神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没有疑问他一定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旧约里面很多时候在最混乱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士师记的时候，神还拣选少数的人让他们做士师，士师就是审判官的意思，来管理以色列众人。虽然我们说过士师记的时候他们分地居住很不容易管理，但是神还在各个支派中间零零星星找一些人用圣灵充满。大家就知道，比如说例子山村，对吧？山村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有大的力气，他拿个牛腮骨就能杀了2000人，这个东西不能想象的。牛腮骨怎么能做兵器呢？他力气很大，人不能用轻绳捆绑他，一下就好像是火烧绳子就断掉了，力气很大。当然他是拿细尔人，因为他守住拿细尔人的约，神的灵就充满他，神的灵感动他。旧约里面就用感动两个字，但旧约的感动跟新约感动是不是一样，我就不晓得了。感动了，神的灵感动他，三村就起来做了很多大能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所以一个被圣灵感动有神能力的人，旧约里面是有的。不仅三村，还有什么基甸，基甸也被神的灵感动，他就拿了火把，他听见异象，再听见异梦。有人说基甸和耶和华的刀，你想想看，基甸和耶和华刀放在一起，有一个他们在敌营偷营的时候，听见营里面有人说不得了，基甸来了，耶和华的刀来了。他们梦见一个大麦饼的滚滚滚，大麦饼什么不晓得，多大我不晓得啊，这么刀这么小还是这么大不晓得，滚滚滚把整个米甸人都滚翻掉了。对，当然基甸就说叫个人拿着火把，这里都有属灵的意思，放在瓶子里面，等从前的火把只能放在瓶子里面，不然烧了手了，到了时候把瓶子一敲火就出来，但是火烧米甸营吧，这样子把米甸打垮了。所以你看见神的灵降在谁的身上，耶夫他也是士师记里面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能够打败敌人。所以这些事情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感动的一些例子。等到扫罗的时代，大家知道扫罗受膏，扫罗受膏说他也有一些活动，怎么样呢？撒母耳打发他到那些人中间去，他们就在那里，在大姑那里，在撒母耳监管的人中间，他就一边说话，一边说预言，一边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把衣服剥光了。这是扫罗的表现。大卫也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为什么？他用手弹琴，他跟扫罗不一样。扫罗是很粗暴的，有时候在想，有时候我们圣灵的工作呢，如果我们不知道顺服，不知道控制，也不知道节制的话，像扫罗一样赤身露体。但是大卫没有赤，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以手弹琴为扫罗驱赶恶魔。那所以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能力临到他的身上。那你当然看还有一些人也是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先知，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文人啊，大能的勇士跟大能的先知两回事。像那伊利亚， 像伊利莎，对不对？伊利亚行神迹，因为神的灵充满他。伊利亚能行神迹，伊利莎能行神迹。伊利莎跟伊利亚说：“求神把感动你的灵加倍赐给我。”这个加倍是什么意思？加倍 ，double portion of the Holy Spirit， 是不是说能力更大？有人这样解释，但我以为加倍的意思就重复的意思。求神把给你的能力重复的给我，所以就加倍，重复的给我，所以他也得着以利亚所有的能力。那以利亚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呢？你读圣经你要仔细，不是在加密山上面去跟那个450个先知啊，巴黎的先知争斗，然后看见火从天上降下来啊。当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加密山上的祷告，那个大的征战，到底耶和华是不是神？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跟随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要侍奉巴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是以利亚的能力，不是叫天上降下火来啊！门徒们在新约里面还没搞懂呢。他们有一次听见耶稣，看见耶稣在别的地方传福音被拒绝，几个好心的门徒说：“主啊，你们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吗？”福音没有传，先把人烧死啊！这是门徒们不明白的事情。耶稣说：“你们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人是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要救人的性命。”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神显现，火焚烧起来，烧灭了祭物，烧掉了祭物，也烧掉了一些沟里的水都烧了。但是以利亚的能力是什么？你看撒加利亚书就讲得最清楚，看马拉基书讲得最清楚。他说：“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行在使者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什么意思？这不仅是说家庭和睦，今天我们在美国家庭的问题很严重，有很多家庭里面真的是不和睦。从前我们难想象弑亲的事情，现在好像报上常常出现这样的事情，为了财产或者为了跟父母亲不和啊，这个儿女反叛，这个到这个程度。但真正的意思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从义人的智慧，指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神的心能不能回转归向我们，要有以利亚一样祷告的心智和能力。以利亚的能力不仅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在加密山上面神显圣，而且是为着神百姓求，为着神的百姓拒绝巴利来求，他能够把巴利除掉，然后叫神的心转向他的百姓，儿女的心转从义人的智慧。所以以利亚的能力看见了，可是以利亚能力背后的意义多少人不知道。新约里面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有一样信心的人。他祷告神，反正三年不下雨，再祷告神，神就降雨。所以这个祷告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能力。我们如果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做神的工作，要行神的旨意，祷告是一个最大的能力。今天我们忽略祷告，我们不相信祷告的能力，就是祷告，我们祷告吧。我最恨人听见这话，我们祷告吧，什么意思？行礼如仪，第一个，第二个，好了，我们今天的祷告完了就可以散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祷告，不是我们祷告吧，我们来祷告。我希望大家改机会讲话要改过来，不要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认真的祷告，这是真正的能力。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圣灵是能力，一方面在能力背后的意义我们更要知道。那是不是所有旧约里面圣灵浇灌、圣灵充满都这么伟大、这么大的力量，而且甚至是叫人觉得可怕的，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刚才我说以利亚是在背叛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他才这样，那几个人亚哈王派人去抓他的时候，那几个百夫长也是真是冤枉了。他们不明白，吩咐以利亚下来，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那有火烧灭你们，结果火真的把他们烧了。第三个百夫长跪在以利亚面前，求你帮个忙，你不下来我命都没有了。以利亚跟他去。所以一个人能够听见人的话，听见神的话，在于他的心是不是对。所以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的心情和能力，在旧约时候看是可怕的。但是是不是旧约里面都是这样？ 圣经里同样告诉我们，大卫被神的灵感动却不是这样。大卫被神的灵感动，他看见神用手画出来圣殿的图样。大卫被神灵感动，被圣灵感动，他就写诗篇，他写下了诗篇。他就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四十二节、四十三节就讲到大卫非常重要的诗篇，诗篇110篇。附带我要告诉各位，这篇诗是在圣经里面引用最多的一篇诗，110篇，就是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这句话呢，也是耶稣基督跟文士、跟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什么时候引用呢？耶稣在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平常都是耶稣问问，他们都是问耶稣问题，耶稣的智慧回答所有的问题。当然耶稣一个是被 神的灵所充满的，他从在约旦河受洗，圣灵就一直在他的里面，而且从来没跟父神分开过，因着圣灵的交通，他跟父神是联合，一直联合。等到他快要上十字架，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跟文士、法利赛人大开辩论，耶稣就问他们问题，你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儿子，怎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大卫的子孙，原文就是儿子， Son of David。 基督是大卫的儿子，但是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呢？他们不能回答，怎么可能？你会叫你的孙子叫祖父吗？会称他做主吗？当然不可能。那当然犹太人有这种大小全这个传承的观念，有谁先谁后的观念。但是耶稣就指出一件事情，大卫被神这样，大卫被神的灵感动，怎么会说主对我主说呢？后面那个主是指着基督，因为他要从耶路撒冷从圣城伸出能力的杖啊。在关于诗篇110篇的解释哦，白天我也说，我们所写的诗篇实用诗篇呢，写到150篇的时候，竟然有超过1000个人看啊，我觉得非常稀奇。这个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名誉如何啊？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部分神的儿女啊，只喜欢读他熟悉的诗篇。我告诉各位，诗篇23篇很多人读，诗篇84篇很多人读啊，诗篇42篇很多人读，因为大家熟的诗篇，耳熟能详。诗篇150篇是完结篇，有1000多个人读，可是前面怎么没有人这么读呢？因为他读圣经不平均。他越是熟的觉得啊，这句话真好，可是就停在这里，你怎么不发现其他圣经也很好呢？那诗篇110篇看着不是那么多，可是我告诉你，这是圣经中间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诗，你不会知道吧？如果你没有仔细去查考，你不会知道为什么这篇诗直接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基督。所以特别耶稣也不是随便挑一篇诗篇的，他挑一篇诗篇啊，最近把我要写给这个远东我们公司的大纲写好了。我讲什么呢？讲到整个神说话，你们听过这些次信息，我讲过很多次了。我把它划成24篇神学的课程，当然给大家比在主日讲的信息内容稍微深一点，可是不是很多，没有多多少，跟大家也都大概讲过神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如果神没有说话，我们怎么说这本圣经神的话呢？我已经说过，上次我讲的信息目的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你们相信圣经神的话，而且很多时候你跟人讲的时候你说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不信圣经，你就谈不下去了，是不是？那你如果告诉这是神的话，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样说的，请你去看圣经，你看神的说话怎么说的，你等到照着我的方法读完以后，你必须从心里面做个决定。我读过圣经，我读越多遍越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一直在那宣告，我每多读一遍就越看见这必须是神的话，而且只有神的话这样有权威、有把握、有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引用诗篇110篇证明自己是基督。当然我在给远东的信息啊还没有讲，大家为我祷告，会有很多人听得见，因为这个从良友广播电台出去的时候呢，不晓得多少人听见。我不是讲一个科究的东西啊，讲圣经神学啊，照别人讲的讲，我真正的从这里了解什么叫圣经。我只解释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我以前说过 Polygamena 神学导论一句话，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 这句话讲过就完了呀。但是我希望讲完这些圣经神学之后，听的人就有把握说，我知道旧约是神的话，当然从旧约产生新约。所以大卫受圣的灵，受神的灵感动，说出了诗篇110篇，变成圣经。其实不仅大卫有这样的经历，而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卫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他没有说写诗篇110篇说啊，怎么样，手舞足蹈了，没有啊。啊，他也有了，去接约柜的时候，他手舞足蹈。可是写诗篇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有灵感的状况底下写出这样的话来。拿单也是，就说大卫的事情吧。大卫本来有心要建耶和华的殿，拿单很好，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行。可是那天晚上拿单回家之后，还没有走出中院，神就对他说话。圣经里没有提神对拿单说话时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他听见了。回去你告诉大卫，你不可为我建造殿宇。拿单回去了，对不起，报告陛下，刚才我说的不对。先知都被神的灵感动，要改正自己的话。我们说话也会错的，可是圣灵会改动改正我们，叫我们说对的话。所以我说，像大卫这样，像先知拿单的经历，都是神的灵感动他们，神说话了。弟兄姊妹们，怎么知道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怎么知道圣灵的工作？你要去读神的话语。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就拿这个路加福音24章来讲，那些门徒们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沉闷的不得了 ，depression， 真正是 depression， 沮丧的不得了，我们的盼望都没有了，我们指望拯救以色列就是他，现在呢希望幻灭了。但是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心性呢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的书，从先知的书，从诗篇讲到自己，等到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在耶马五斯在吃饭的时候拨饼的时候，耶稣不见了。可是他们心里就说，刚才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怎么我们心里火热的呢？弟兄姊妹们，读圣经会叫你心里火热，为什么？因为圣灵对你说话，使你受感动。你除非没有好好读圣经，你读圣经会被感动，是因为圣灵主动的感动你。所以我一再说，你去求什么经历，不如好好读圣经。可是你读圣经不是死读圣经，是因为相信圣灵要感动你。圣灵在我们身上个人的感动和经历都会过去，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经历写下来的时候，我不能够 reproduce， 不能重新表现当时我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怎么样激动，写不出来的。可是这些文字还是一样火热，这些文字还是一样能够传递圣灵的工作，这是我相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我已经跟你讲很多次了，我要写，好好写一些东西，希望圣灵所给我们的开启能够让别人也得到帮助。圣灵是能力的灵，没有错。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大能的灵，这个三生、这个耶夫他、基甸都是能力的灵。但是圣灵在地上的工作，除了给我们能力的恩赐，包括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那种圣灵的恩赐，我也写了关于圣灵恩赐这本书，也是根据圣经写的。圣灵还不止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他浇灌，从上面浇灌下来啊。刚才我们说过使徒行传2:33所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彼得是解释说，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们真正得到能力，所以去传福音。能力不是叫你去挥舞一番啊，现在也没有什么机会给你去像以利亚、以利沙、像三尊这样，但是那个能力给你传扬福音的时候，叫你像使徒行传中间他们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我们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合理不合理？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能讲这样的话，对官府讲，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他不是说在人面前合理不合理，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他们不怕强权，不怕威势，只讲真理。 真的话告诉你，当我们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讲完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完话就特别提到，他们听见的话就扎心啊。怎么会扎心？彼得说是圣灵的关系，因为圣灵的关系叫你扎心。当然有些人还是不扎心，那没有办法，下次我们要说人也有自己的责任，圣灵会做感动的工作，圣灵主动做感动的工作，而且不是那种像旧约一样神迹奇事，而是在你的心里面扎到你。但这一个不是我们的决定，是神做的工作。一个人怎么会信主？怎么会信主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刚才我提到圣灵的工作，一个叫 upon， 一个叫 with， 一个叫 in， 什么意思？圣灵的能力降在你的身上，你真的啊，以利亚被神的灵感动之后奔跑啊，他跑在亚哈的王面前，跑在亚哈的马车前面，比马车跑得还快，为像大雨了。记得吗？他为什么上加密山祷告？因为他那求雨。祷告到后来，他一看，叫他一看，云彩好像人的手掌那么大，他已经看见了。他对亚哈说：“赶快驾车下山，驾了马车，雨就下来，降大雨。因为你知道三年干旱。”然后亚哈就奔跑在亚不以利亚奔跑在亚哈的面前。你能跟马赛跑吗？跑得比马还快。他有能力，当然以利亚故事我也讲起来讲不完的，这是能力。圣灵的工作是能力，圣灵的工作也是 with and in， 在我们里面信徒信主以后，那我们要想一些问题了，想一些问题了。圣灵的工作只是限制在基督徒吗？人怎么信主呢？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圣灵工作是不能临到我身上的。那圣灵的工作只在我们信主之前嘛？就倒过来想，是不是信了主以后啊，圣灵就不需要工作，只在我们里面住着了？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圣灵的工作呢？我们真的会顺服圣灵吗？顺服圣灵，我们相信要带给我们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对于圣灵有很多很多教导。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刚才说圣灵将来这个新的纪元，我们以后生活的方式跟旧约是不一样的，必须活在圣灵里面，必须懂得怎么样与圣灵同住，怎么样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与圣灵同在。我们先看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怎么会信主？我们怎么会信主？圣灵引导人信主。大家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这是很重要一节经文。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然后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的也是讲到信眼信心的问题，但是讲法有一点不一样，次序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弟兄姊妹，这句话保罗的次序跟我们一般了解不一样。我们了解是圣灵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就得救了，然后圣灵感动我们就成圣了。保罗不是，保罗说这是一件事情同时发生的，而且贯彻始终的事情。真正的得救是我们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什么叫成为圣洁？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无瑕疵，而是我们整个人被分别出来了。我们分别的结果，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为圣，分出来归给神了。我们要记住，我们是属神的人。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副所说是记号，神看我们是不是属他，因为我们有没有圣灵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所以我们才会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 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称耶稣基督为主。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也说，你说心里相信，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圣灵一直在做感动的工作。我就问你问题，假如我们还没有信主，怎么会有一天信主的呢？假如我们有一天还没有信主，为什么我们会感动的呢？这是我们自己感动自己吗？还是因为讲员讲得好啊？你去问 Billy Graham。 假如你有机会问他，当然我知道这个大人物找不到，而且现在他不在了，不能问了。如果你可以问他，贝利冠到底是你的能力，怎么会他们听了你的话就信主了？他一定告诉你，不是我的能力，是因为圣经，因为圣灵，我是照着圣经讲，圣灵就在里面做工，他就受感动。很多的人，我不讲自己，在听到的时候受了感动，怎么回事啊？我就举个例子讲，这个人不要紧，他也死了，也不在你我们面前了。他，我认识他，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他说他常常祷告，然后他在叫人信主以前，就是聚会完了要呼召人信主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的话已经讲完了，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刚才我讲到的时候，你们心里有没有受到感动？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人要真实的回答，他不能讲讲，或者有感动或者没有感动。他说好，如果你受了感动，那是圣灵已经感动了你，不是我现在要求你做决志，是我已经讲完的话里面你证明说，当你听的时候心里受了感动。什么感动我不知道，但如果你心里受了感动，不是我，是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不过提醒你，圣灵的感动你应当接受。因为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会感动我们，刚才我说了三个阶段，三种层次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圣灵的关系。第一个，圣灵，神与我们同在 ，with God, the Holy Spirit is with you。圣灵与你同在。第二个，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第三，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三个不一样。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有神同在，因为神会借着圣灵与他同在，不在你的里面，他必须让你的心甘心乐意的接受他，才进到你的里面。好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所说的，约翰在巴摩海岛上面看见，听见神的声音，写下他的意象之后，到三章二十节，整个对七个教会宣告完了以后，讲到一件事情：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若有人听见的，若有开门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我要与他同席坐席，与他同在。你知道从前洛杉矶的光景，这里还很有传福音的味道的时候，在公路上面，十号公路上面有一幅很大的图画，现在这个图画被人拿走了，不晓得哪个教会摆的。什么图画？耶稣在门外叩门，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不晓得陈奕迅你们看过，很早以前我刚刚到洛杉矶来的时候看见这幅画，耶稣在门外叩门。你知道这里洛杉矶现在光景，加州的光景完全是反对基督的势力，太厉害了，这些图画都不能画出来了。刚才我们画的好几幅，看到好几幅唱歌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安息日会你如果去他的医院啊，我先安息，对安息日会呢，我不认为他们应当守旧约啊，不应当站在旧约的地位继续守律法。可是他们的确很强烈的一个保守的思想啊，他们画的画都有一样的风格。你去安息日议会医院，有很多的耶稣基督，很多这个圣经的图画。像这些事情呢，过去的时候是很多很多在这里看得见的，我来美国五十年看不见了。但是圣灵会不会因此不会做工？不，他仍然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因为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所以圣灵的工作先是在外面与你同在，让你觉得神的同在。很多人来的聚会不说别的吧，就是我们的小小聚会，他觉得说很不一样，很亲切。是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好，很亲切啊？是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爱人呢？我想不是。当然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会有神的爱，但是因为他在这里所感觉到的不是人给他的爱， 神的爱在这里，他与圣灵与他同在，我要在你的旁边 Paracleia， 我要差遣圣灵到你们中间来，我要我他要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我说了 with 在我们旁边，等到我们答应他开把心打开，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就表示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真正做基督徒的意义，做门徒的意义，不是学会一些读经祷告，当然你要读经祷告，可是借着一天三次吃饭祷告，你开始学习，让你练习常常与他同在，常常经历他在你的里面，他要对你说话，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你里面火热，你知道是神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越来越会学会怎么样与他交通。当然重要一件事情，顺服，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福的确据，那里面讲到顺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安息，这是真实的经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还是哪些少数人经历，2000年来这些诗歌能够流传不息，因为这是所有神的儿女共同的经历，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他不离开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罗马书9:1，当他讲出重要真理的时候，他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他的书信里面，罗马书可以说他宣告他不再持守犹太的律法，以为那是得救的路。注意我的话，他不是不持守律法啊，他不再以为持守旧约的律法是得救的路，所以他说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能够相信保罗从犹太教里面出来写出罗马书来，他说我被圣灵感动，我的良心做见证，我写这句话不是攻击犹太教，只是说犹太教所带给我们的不能够把真正救恩带给我们。那今天昨天大家知道犹太的会堂被人开机关枪扫射，那当然很多的辩论，很多新闻都攻击我们总统的话，但有一个报告也说，你不要忘记了，Trump 的女儿已经皈依犹太教，犹太教她的女婿是犹太人。我就在想，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去皈依犹太教？那假如有必要的情形，我能不能皈依犹太教？我想来想去，答案是可以的。我归入犹太教，跟我相信耶稣基督得救是两回事情。我可以皈依犹太教，这也是我们从前讨论的问题，一个犹太人需不需要放弃犹太教的背景，是不是可以不受割礼等等等等，他如果要受割礼可不可以，当然就是救恩来讲，他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割礼或者不受割礼加拉太书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怎么做新造的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使你有新的灵。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并没有叫孩子不受割礼，因为他还是犹太人，就是文化来讲受割礼，犹太人受割礼是可以的，就是文化来讲你嫁给犹太的丈夫，你要守犹太的文化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救恩基础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不晓得川普的女儿明不明白这个事情，我不晓得他女婿明不明白这个事情，但这不关我的事，救恩不是我的事。但是犹太教所给人的不是给人救恩，而是到最后变成文化，那个跟我们中国人持守中国的文化也没有两样，没有冲突。当然有些有冲突的地方，因为犹太教不会跟基督教冲突，就是真正来讲那些预表的意义来讲，可是中国文化中间可能有很多反对神的说法，很多神的这个见解，那个不能接受。可是真正的说起来，保罗能够提出罗马书精辟的理论，因为他想了又想，明白又明白，等到圣灵感动他的，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我不说谎话。他不是要攻击他本国的弟兄，而是说明犹太教不能带给人救恩，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讲的话有些是很多年慢慢累积起来对于圣经的了解才容许我这样讲，我也说我的良心给我做见证，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这个分辨也更能够让人清楚，只有圣灵能把我们带到成圣的地步。怎么成圣？不能不讲罗马书， 很多时候我刚刚对刚信徒弟兄姊妹这样讲的，可是讲完以后他们不晓得，就 这就是你一生的道路，他以为你初信就是这样子，刚刚信徒才需要知道，不是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成圣，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事，不是知道很多的理论，而是什么？跟随圣灵，随从圣灵。什么叫随从圣灵啊？亦步亦趋，他到哪里你到哪里，他往东你往东，他往西你往西，跟着走就是了。不是说你盲从，因为你有圣经，你唯有读了圣经才知道怎么样跟随圣灵，不然圣灵引导你，如果邪灵引导你，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必须有圣经的基础，然后你跟随圣灵一步一步的。罗马书最简单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保罗讲的太简单了，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我就自由了。然后提到一件事情，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 你跟随圣灵，你就做一件事情，跟随圣灵就好了。圣灵太重要，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也是我们成圣的道路。什么叫成圣？不是你行为都改变了，是你的心，你的人，整个人先被分别出来，你属于耶稣，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个路很简单了，而且唯有这样成圣的路。罗马书第八章四到六节，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啊。罗马书第八章前面讲的救恩，第八章我们就开始读吧。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们，保罗的话那么简单，他把耶稣基督救恩讲出来了。我们不再受律法的限制，也不受肉体的辖制，不在罪和死的律中间，而在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怎么样呢？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mindful 一天到晚想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是天天想圣灵的事情。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体贴就是 mindful， 叫你天天想。当你天天想圣经，天天想圣灵的时候，你自然走在生命平安里面。最简单的路，其实最简单的路才可以走得最久，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花样，而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天天这样跟随耶稣，跟随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基督徒信仰是什么，基督徒相信圣灵。我不是说要做一个灵恩派的人，一点都不是。基督徒的信仰，不管你是灵恩派、福音派、什么基要派，有一件共同的，圣灵只有一位。像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信圣灵，这句话背后太大了。我讲了这么多以后，我希望至少大家能够体会在使徒信经中间这一句简单的话，因为没有办法讲得更简单，也没有办法用详细的话说到什么叫做我信圣灵。我已经加了几个字了，我信圣灵的工作，主要是对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希望圣灵的工作，他明白心里受了感动，就知道圣灵做工了。当你知道圣灵在你心里运行做工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当你打开你的心接受圣灵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现在正在叩门，他要进到你的心里面。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再看一遍，再看一下就结束了。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怎么说呢？看哪，我在门外叩门。三章二十节，大家打开来看。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了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我们经历圣灵的第一步。我读到这些经文，就会想起以前我在公路上看见那幅画，耶稣弯那个腰，弯那个身， 很弱的灯光，因为门口没有什么灯光，一个木头门，他在叩门，他正在叩你的心门，他正在你的心门口轻轻地敲，嘟嘟嘟，嘟嘟嘟，你听见了，就开门。我们的意志是个机关，就好像门户一样开了，耶稣就进来，他要进到你的里面，你与他，他与你有一种作息。保罗劝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时候，就是悦纳的时候。你把你的心打开，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圣灵是谁？耶稣说，我要差遣，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不仅永远同在，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的里面，他要住在你的里面。接受这位救主，接受圣灵，就是接受耶稣，而且他要把一切所说于神的、说于耶稣的话都告诉你。他是真理的圣灵，要把真理开启在你的心里。